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官媒在八一建军节前宣布，原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因涉嫌严重受贿而被开除中共党籍，并移交军法处置。另一名原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早在一年前就被查办，后因死于癌症而免遭军法审判。评论认为，中共新强人习近平一举拿下原军方一二号人物，显示了其彻底惩治军队腐败的决心。另有评论认为，习近平摧毁旧的军队权力架构是为了进一步树威，抓牢军权。果真如此，习近平意欲打造一支什么样的军队？今天的十大家谈的第二话题就是讨论这个问题。参加今天节目的这个话题的两位客人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问一下在纽约的和平先生，今天呢，新华社报道，原总后勤部的副部长胡俊山一审被判死缓，对于这个宣判的结果你有什么反应？同时我也看到中国军网刊登了一个中国军事法院负责人答记者问，在这篇消息当中，这位负责人说，鉴于古俊山归案后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具有重大立功表现，所以判他死缓两年。谈一谈您的看法。
我比较意外，因为我们一直以来啊，就是得到的这个消息啊，就是中共习近平或者王岐山呀、希望能够抓出几个典型出来，形成某一等这个威慑性的这个作用。那么所谓威慑性的作用呢，就是判处这个死刑啊，有几个人啊都在级别啊，当时好甚至周永康啊、林吉化啊、华润集团的孙林啊，还有这个军方的这个古振山，都是列入这个考虑范围之内。那么从周永康啊到这个现在的这个古振山审判的情况，确实是出乎这个意料之外。那么这样一等啊，内部的他们后来的这个讨论的结果，我觉得还就是回来到原来的这个起点上，也就是说啊，不要对高级领导干部呢啊随便的这个判死刑，说这个原则啊，已经就是老毛时代啊所留下来的。那这样的话呢，人杀掉了以后不可复生，所以在高层里面呢，他们有一种自我的这么一种啊生存的这个意识。另外就是我讲的，就是说啊，这个之前反复讲的，就是打老虎这个行为，基本上已经走向了这个死胡同啊，已经是走不下去了。因为不可能有更大的老虎呢，在现有的这个政策情况之下呢，被拉出来啊，所以呢啊，就是草草收场啊，草草收场。实际上，这个古振山啊和未来的林吉化和未来的这些案件，都是为这一次的打虎运动一个收尾。那么在金源市啊，打虎后面打的这个不了了之，那个收尾呢，也就是草草收场。所以我们看到了周永康案件的审判啊，草草收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审的，怎么审的啊？到底是周永康是一个什么样的真实态度？都什么都没有，对吧？你嫌民的那一部分这个啊需要保密，难道你贪污腐败那一部分这个也需要保密吗？对吧？你行贿受贿那一部分也是涉及到国家机密吗？对吧？那你这个古振山也是一样的，你一部分是军事法庭啊，你要审判，对吧？你好像是涉及到军事的机密，但是你很多的贪污行为、腐化行为是不可能是军事机密啊，对不对？你军方平常在中央电视台上有你的专题节目，你整天在宣传自己解放军这个那个，对不对？那你一个审判为什么不能拿来去给大家看一看？他没有这个胆量，他也没有这个打算啊，他这方面就是这么草草收场啊，草草收场。所以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个乌龙啊。那古振山这样的人出来，这个判一个死缓，那大家都吃就是基本上都比较吃惊嘛，就是说，那你就意味着你这个打虎的这个威慑的力量，你这个力度已经没有了啊，所以就是强弩之末啊，草草收场，这就是这一次打虎运动人们进入很大的希望的一个结束啊。那么古振山和未来的另计划就是为这个打虎运动呢画一个句号。
是啊，张立凡先生，考虑到古俊山这个判决，另外还有徐才厚由于癌症死亡没有被审判， 那么您认为对郭伯雄今后的处理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现在就是我的角度和想法稍有一点不同。
嗯，
这个我觉得呢，这个判处这个周永康的时候，可能是一个低潮状态，也有可能是这个这个反腐要草草收兵的一种迹象。但是呢，这个在这个大家热议中的北戴河会议这个将开未开之际，突然抛出令计划，然后呢抛出一个现任的第一省委书记周本顺，然后又抛出郭伯雄，而且事先并没有宣布他这个什么因为什么什么问题受审查，上来就是这个宣布开除出党。当然，然后追溯一下，他在四月份曾经已经受审查了，然后这一次又把这个古晋山，因为应该说古晋山是一个其实被审查最早、被揭发也最早的一个军中老虎，哎，现在一下子给他判一个死缓。那么这个死缓其实你跟周永康比应该是比较重了。那么当然这个这个中共一向有这种，就是你拿官阶党龄是可以折抵一点刑期的，但是怎么看这个还是相对来讲是比较重。所以我觉得这个连续出这几招这个集权啊快权来看，肯定是还是有震慑军这个对手的意味，特别是震慑军方的意味。因为现在这个我们看，其实如果军队不搞定的话，这个这个我们这个军委主席他可能也就没有安全感。所以我想现在这个对古晋山的这个判决在这个时候宣布，然后此前还有郭伯雄，然后还有什么晋升十个将军为上将等等等等，我们看这一系列的行为来看，我觉得现在可能是遇到了这个老人们的这种挑战或者是干预之后他做出的一种应急反应。所以不见得就是我不讲反腐败斗争，我就说这个权力斗争不见得就此会这个平息下去，有可能还有继续持续甚至于激化的可能。
嗯，
谢谢
和平先生。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了，几乎就在宣布郭伯雄被拿下之后，中国的官媒又宣布习近平一下子晋升了十名上将。那么有报道说这是习近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以来第四次晋升上将，而这一次人数之多，十名是前所未有的。也有的评论认为习近平到现在为止几乎已经巩固了他在中国军内的这种军权，而且他三年来一直在强调所谓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制。你对习近平的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三年以来这一系列举措有什么看法？他是不是已经建立了自己在军中的绝对权威？
我觉得就是晋升这个上将作为一个含量的指标啊，不是那么重要啊，或者说呢，他就提拔几个三十一集团军，因为他在附近待过嘛，或者是南京政治也不是那么关键啊，因为他作为一个附近的市委书记或者是一个浙江附近省长或者是浙江省委书记，跟这个军方打交道其实都是比较有限的啊，都是比较有限，不可能是整天来往哥们娘好，这不是的。只是说呢，在现在的情况之下，他没有办法呢这个他对中央有更多的这个熟悉啊，所以呢他就是比较更多的重用这个南京军区和三十一集团军。他在军方你不能说他当过一个巩彪的秘书他就在军方那么熟悉，巩彪在军的体系里面他也是一个边缘化的人物，就算是他不边缘化他作为一个秘书时间也很短。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强化这个习近平巩固这个军队的权力啊，我这个都有一点牵强。但是习近平有没有掌握军权呢？这个军权本来就很抽象很模糊，什么意思呢？ 就是现在的这个军人呢，他们自己都没有权利啊。现在哪一个南京军区也好，北京军区也好，他那个司令员有什么权利啊？他那个权利如果中央不给他，他就什么都没有。因为没有兵是他带出来的，他没有德政使老辈使这些官兵们很佩服的，很了不起，这个将军啊很会打仗啊，这个将军对我们很好啊，这个将军很有魅力啊，这个将军怎么怎么样，没有，他不是这样的。每一个将军上来都是吹牛拍马呀、啊，对吧？每一个将军上来都是行贿受贿呀、啊，每一个将军上来甚至是无能呐 啊他怎能会当上这个将军？所以这个将军没有权力，没有权威。那鉴于没有权力和权威，那怎么会有对这个总的总书记有很大的挑战性呢？没有的，这是夸大了军方的这个力量。但是反过来讲，习近平当了这个中央主席，讲这个话讲那个话，就真正巩固了军权吗？也谈不上。为什么他巩固军权？就是两条。第一条，你有军队的这个统治的彻底的合法性，这个合法性就是在美国的总统，他一天兵都没当过，他也不要穿那个退伍军人的军装，对不对？但是宪法和美国的法律就赋予了他作为这个统帅的这个权利，所以这个是不能挑战的，对吧？除非你把他暗杀，所以美国有政治暗杀，对不对？你很难去把他的从这个统帅的这个权利上拉下来，那个叫巩固政权。第二个，什么叫巩固政权？你就杀他一批元帅，杀他一批将军，或者说你自己真正有这个统领军队的这个历史资历，对不对？你看老毛那样那么牛逼的一个人物，那么无所顾忌的一个人物，他要对付那些元帅，对付那些将军，也用了很长很长时间，对不对？那这正使他达到1099的地位啊！你现在这个习近平光是搞掉一个徐才浩，光是搞掉一个叫何伯雄，刚刚就判一个古镇上，都不能说他巩固了这个军队的权力，因为这是虚的，这是虚的，因为你没有这个真正的这个威慑性，这没有真正的这个权力的这个被人佩服的这个元素啊，因为你没有经过选举产生的一个领袖，你也没有真正的把更多的人搞掉，然后形成你的这种杀人如麻的这种震撼性的作用，你没有，他也不敢，对不对？你一个胡振山搞了半天，揭露了半天，你也是判了人家一个死缓，他没办法真根本上改变军的这个体制。如果不能改变这种军队的体制，按照这种惯性下去，讲老实话，咱们讲白一点，就是他要学会假装领导军队。哎，军将这边呢，就是我假装被领导啊，双方其实都是玩的一个假的游戏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军队没有什么力量啊，因为他没有合法性，他也没有真正的这个干政的这个本钱，他能干了什么事呢？难道一个南京军说了革命一下，你要造反一下，他来一个把江苏给宣布了，给敦化割据了？那个时代早就过去了，所以军人没有权力，没有实力，军委主席也谈不上真正的巩固了这个军权，只是习近平利用这个军队的这个威慑力量去震慑他的政治对手。啊，对，正是这个老百姓，这个是他真正的这个目的。他比这个胡锦涛更多的跑到军队去啊，他更多的跟军队这个来往，他也拉下了几个军队的这个贪污腐化分子，那比胡锦涛那单位是厉害多了，对不对？但是我的意思，这是个假的游戏。说哪一天有一个小兵出来闹个事，整个格局就改变了，因为他没有根基，没有基石，军队的内部没有基石。军委主席也没有基石，这就是中国政治里面危险的一个地方，这就是中国政治不稳定的一个地方，这就是中国政治随时都有可能产生投病的地方。
是，张立凡先生，我们回到郭伯雄和徐才厚，有报道说军中的高级将领几乎每一个都是郭伯雄和徐才厚来亲自提拔的，当然他们从中收到了很多的好处。那么现在习近平拿下了徐才厚，拿下了郭伯雄，在军队当中，特别是高层将领当中，是不是仍然面临着反弹，面临着某种风险？另外呢，有报道说，关于下一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这种军队之内的权力斗争已经开始，您是不是同意这种看法？
我想一个是这个军队腐败这个现象啊，这个买卖军职从一个什么连长、营长，一直到这个大军区，这个都是有价码的，甚至于到军委委员什么这种都是有价码的。这点呢是已经有不少的披露，啊，这个比如什么2000万打给哪个军委副主席，然后就怎么着， 这一类的事情来看，这个军队腐败的情况确实非常严重。所以呢，我想这个从现任军委主席来讲，他在军中的换血还远远没有完成。那么我想未来可能他必须要，就像这个我们此前讲，有所谓习家军也好，有枝江新军也好，有这个闽江旧部也好，总之呢，他要有一批忠实于他自己的这个军人，他才能够巩固自己在军中的这个地位。那么这个在这个换血完成之前，我觉得不能说他的地位就是巩固的。虽然这个当然说这个刚才我们也听这个何先生讲到，其实军队也没啥能耐，也不敢反抗或者也不敢怎么样。但是呢，有一点就是军中如果有异动，如果这种异动就发生在他的身边，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三月份是这个中央警卫局突然出现大换班的情况，那这一类的事情就是说变声肘腋这种事情，我觉得你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因为这一类的偶然性是随着你对军队人士的这种整肃，包括断了很多人的财路，包括很多人因为这些已经被拉下马的将军，他们这些人他们的权力地位和这个财路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你不可能排除有人铤而走险啊。所以呢，即使说是以某种调动军队的方式来这个发动什么政变呢、发动内战，这种几率相对比较低，但是呢，你很难保证就是没有这种个或者少数人的恐怖行为，这个我觉得很难保证。
嗯，
因为毕竟军队它是有武器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他对军队的这个换血，包括未来对军委副主席，可能他会要亲自任命，因为现在强调了一个军委主席负责制。那么从这个角度出发，他可以自己来组班子，可以不听其他这些军头们的意见，他就前纲独断。我想呢，他一定要做到这一点，他才能树立就是像毛泽东或者甚至像邓小平那样的这个军委主席的地位，
是
他才能够安全。
好的，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